我看我能不能讲清楚啊？求牧者来查验啊。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经文啊，在我的里面啊，就释放出来。还是我觉得好像还是马大这个人物啊，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他的兄弟去世了，所以他就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更加的为这个事情来忧伤啊，因为他可能平时，我相信这个马大他平时还是领受了耶稣的教训啊，他还是领受耶稣的教训。但是他跟那个领受耶稣的教训呢，和他里面的那个很真实的光景啊，有一个对比啊，因为我在这之前呢，在这个周末，我也在就是看圣神，我就看到呢，可能哪一位家人，
哎，怎么我上去了呢？
是哪一位？啊，好，翠娥帮一下忙啊。然后呢，就是，就是感受到，就是说耶稣的这份爱啊，就是说你要是领受到一丁点、一点点的这个爱，神的心都特别的满足，就特别的满足啊，就是有这个在灵里的一个感觉啊。就是突然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只要一点点的啊，哎呀，耶稣的心好满足啊，就这种感觉。但是呢，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就看到马大里面有，他为什么他能，他为什么就是说他还是凡事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还真没旁通啊。但是呢，它里面有两个光景，两个光景。这个光景呢，就是说，第一，它里面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能是很能做、很会做事的人，或者是怎么，就是说很多事情装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没有这份，没有领受到像玛利亚的这份爱，他也没办法安息那他肯定是抱怨多。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经文，就是好像是11章嘛，27章，就说耶稣跟他说了一些话啊，凡信我的人就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么对于马大来讲，这些话对于他来讲都是将来事啊，都是将来的，就是说是的，我主啊，我是的，我信你是基督啊，你确实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那将要临到我们的，但是现今的马大里面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人很容易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弟兄已经死了，我知道你能帮我的忙啊，你现在就要来答应我这个事情你要来就是要来怎么办啊？就是为这个事情，而不是真实的他的灵性是。focus 在神的身上，focus 在神的话语的身上，好像不行啊。然后呢，里面就是，就是很，就是为这些事情嘛。当然，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是神来的，也不是神来的不然的话呢，他也不可能，就是去读，就去找耶稣啊。就是对我个人来讲，就是这条路啊，就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神的身体，他已经开了这条路，借着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啊，就进入。但是我觉得这个话不知道，神就是要来表达他里面里外的一个不一致啊，里外的一个不一致。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我相信我肯定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管有什么事，确实是喜欢到耶稣这里来啊，到了这里来以后呢，我就希望他有很多的东西向我开启，就跟这个马大一样，很多的开启啊，有没有开启？很多的 还是有很多的开启，因为毕竟神他也是个启示的灵嘛，他也愿意把他的心表达。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就觉得耶稣现在讲的就是现在事，也不是将来事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就是刚才在等候神的这封信里面啊，因为这封信里他就表达了耶稣的一个心情。这个心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心里时刻为你永恒的利益着想。这个永恒的利益呢，就是指的就是说不光是将来，也是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要做的事情。但是耶稣立刻要做的事情对于马大来讲是很难理解的，是很不容易理解的。打个比方，就是我们身体得病了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里面确实相信神他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其实他这个医治的真理是现在就可以得医治，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得医治呢？因为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真理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但是我们真正的要把它执行出来的话呢，我们从里面真的要相信这句话的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当中能把它成就出来啊。那这个是马大的问题啊，我相信也是我的问题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身体很不舒服，非常难受，我就哭了啊，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你的鞭伤一定要来医治我。好像就没有立刻的医治，当然耶稣是这时候是立刻的来彰显神的一个性情，就是使他的兄弟可以复活。那我们里面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为什么在那样劝大家呢？就是说你不要找理由，也不要去旁通啊，你要与我来合作，在我的心里时刻因着你永恒的利益在着想。为什么？因为这个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要就是神就说我祝福你并赐你给我与我合作的勇气。就是说马大就是他又就是说耶稣就是说他所说的就是现在要成就的，但是对于马大来讲不容易啊。马大就是想到那可能是将来的，因为他确实是领了，他其实心里很清楚，但是他里面是不是有不信，还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就是说装了一些事情。你说他不信耶稣，他肯定是信耶稣，因为他凡事都找耶稣。但是耶稣现在所说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啊，好像对他来讲的话呢，他就是希望立刻，但是这个立刻他又没有办法跟耶稣的话语来对齐。就像现在就是说你很难讲，就是说神就说我永远我为你，我时刻为你的永恒利益在着想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在里面来真实的信。为什么？我们里面又装着另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没有办法与耶稣现在所说的话来对齐。要是说打个比方，神说婚宴呢啊，就是婚宴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要是你真信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你肯定会为婚宴来预备。那我相信马大这个人物他就是什么，他就说他要是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呢，那他弟兄真的现在就可以复活啊。这对马大来讲，哇，耶稣真的在他面前行了一个，就是他的弟兄真的复活了。哇，我相信是不是，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要表达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平台是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啊，可能跟我想的也不一样啊，跟我想的也不一样。当然我当时在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哭了嘛，我就哎呀，我说主啊，我真的要降服啊，因为我的身体的原因当然他不是立刻给我医治的啊，他还是过了几天啊完了以后呢就彻底的释放啊，彻底的释放啊，彻底的就医治了啊。就是说我就觉得这个马大他，我不知道啊神要表达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现在就会成就。要是你现在真实的听进去了以后，当然后来马大是因为他凡事找耶稣，当然他也一定能结出果子来，所以他后来他的兄弟复活，他也在当中服侍。他这个服侍的话呢，就是彻底的 好像安息下来了，真的是神讲的每一句话他就领受了啊。那他的领受，他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在神的面前。当然玛利亚他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关系，所以他跟马大的那个反应确实是不一样啊。他虽说他也有很多不明白，但是他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谦卑，他来领受啊。到后面他就没有再说玛利亚，而是说了马大啊。因为在这之前圣经讲到耶稣，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讲到耶稣深爱马大与玛利亚啊，还有他的兄弟拉撒路。他就是耶稣对马大的这一种光景，他是深爱他。我相信可能后来玛利亚是马大是不是领受了，就是耶稣对他的一个深爱啊，他领受了这份爱，深爱，然后他也相信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现在就在成就，然后改变我们一生所有的这个模式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你的心意表达出来，是不是？我知道你实在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这个平台的光景，与你每天对我们的开启，而且我们内心所反映出来的，主啊，有各样的不同。主啊，我们都在受着，在这个平台啊，受着一位这位复活主的教导，也透过牧者来对我们讲话，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有真实的被改变？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啊，所相信的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神啊，你借着这一句就是耶稣给心腹的情书，你那样的一个真诚啊，愿我们可以真实的来领受，也脱离马大这样的模式，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像玛利亚一样被你爱深深的吸引，坐在你的脚前，让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不再找理由，千万不再找理由，也不再旁通，然后真实的坐在你的脚前来领受这份爱，改变我们现在此时一切的还一切你所给予我们的，来回应你给我们，把你所给我们的每一句都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为着你的婚宴来预备，为着第一次的空中相遇，第三类的得胜者而真实的预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啊，我感谢赞美你。声音还好吗？
声音很好，请。
好的，是的，是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也借着师母的领受，你不断的把你的最深的心意启示在我的里面。主，我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孩子首先要在你的面前为你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为着对罪的认识不清，主啊，向你悔改，因为主你说凡是偏离了你的心意的就是罪。主啊，以至于在这个欧盟光照的时候，主啊，常常的去找各样的借口，哦，主啊，真的是去抵挡，哦，去辩解。主，我向你悔改。主啊，还是一个深深的不信在我的里面。主啊，以至于主啊，真的就是在这个不信的当中来抵挡你，也再来伤害你，伤痛你的心。主，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怜悯孩子，让我更深的在你的光中主啊来认识你这份爱，也让我能够领受这份爱，以至于在我的生活当中真实的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来调整我的一切的行事为人，不论是我的心思意念，无论是我的很多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主啊，让我真实的能够在这个改变当中来经历你的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来预备自己。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我们相信神啊，我们
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是的，神啊，你都知道，你是天地万有的主。是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啊，你都有你的美意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意的里面。你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啊，你在制作我们，也在改变我们。是的，神啊，我们就为着我们的过往的生活当中，我们遇到问题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时常看不见你的爱，要来悔改。神啊，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就是借着每一件事情来紧紧的来抓住呀，以至于神啊，你的爱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就是你要来改变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就是与你的所要呼召我们，就是呢第一次被提这样的一个生命想吻合。神啊，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在我们的当中，让你实行一个神迹，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有从你而来的那个反应模式。哈利路亚，来为着神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一条就是生命的路来预备，要为着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就是来就是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来预备。神啊，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更深的就是安息在你的里面，就是借着每一件事情看到你的爱，以致愿意全然的俯伏在爱中与你相遇。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祁荣，请。祁荣，可能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你有吗？因为信华他说跳过他。
啊，那请牧师吧，声音可能也有问题。
你要祷告吗？你要祷告，现在就祷。
现在可以听见我声音吗？
现在声音很好。
哦，好的，谢谢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到你面前来承认，主啊，很多时候我到你的面前来都是带有各样的需求，并不是好像只是为着来单单爱你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真的是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到你的面前来，其实我们并不带有任何的需求，乃是来单单的来爱你，就是要来聆听你的声音，明白你的你的这个你在想些什么，能够来体会你的情感。主啊，打开我的心门，主啊，更多的来领受，主啊，从这个情感方面能够感知你对我们的爱。主啊，让我们一切所学的，主啊，让我们一切所学的这些水可以变成酒。主啊，用让这个这些话语要成为我们瑞玛的话语，要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最终能够与主来联合，因为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好使我们来引导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附带了同行的分享和回应祷告，主要还是围绕着马道这个人物，我想他讲的这个主题就是信心啊，就是首先是讲到这个他的这个内容是讲到约翰福音十一章啊，就是这一段啊，跟这个路加福音十章那一段是相连的啊，是相连的啊，只是记载的这个细节有一些更加不同一点，多一些，就是他的弟兄啊，就是拉撒路死了啊，死而复活，这个也是发生在耶稣这个要被捕之前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他的问题呢，就是就更加凸显了解马大他为什么会的那个光景，他的背景是什么？其实他的背景就是他为什么接耶稣到他家里去啊？他的背景其实就是说，是他的那个弟弟拉撒路死了啊，他要接耶稣到他家里来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他的这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不是这一个细节，而是这个玛利亚的信心啊。他所碰到的问题呢，就是说他的兄弟拉撒路死了，他呢，就是耶稣的行为呢，没有照他的预期。他的预期呢，就是说他知道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不是，他知道耶稣可以医治病人。他当时没有玛利亚这个马大当时没有这个信心，就是耶稣会叫死人复活，他的信心是耶稣可以医治病人，这个是他可能亲眼看见过耶稣医治病人，因为在耶路撒冷那里不远嘛，就是他离那里耶路撒冷不远，耶稣每年都要到耶路撒冷三次来过节，他每次都住在他那里， 所以呢，耶稣在一路上呢，经常医治病人。那个大家读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尼哥底母，就是因为看见他行很多神迹，他才来夜里来找他。这个玛利亚这一家人呢，马大这一家人离那个一路上的很近，所以他有时候都是在他们家里来过夜。所以呢，就是马大知道耶稣有医治病人，比如说这个叫瘫子，那个比大池的瘫子就是起来啊，这些他都看见过就是所以呢，他盼望耶稣是这一个拉撒路还没死的时候就来医治他。现在呢，就是拉撒路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很抱怨耶稣为什么没早来。耶稣就是说，我现在来的正是时候，我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个马大呢，就听见耶稣讲复活呢，他就马上讲，主啊，我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就是讲呢，就是你呢，将来你可以叫我们复活。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马大他相信的是一个教义，就是说，耶稣是基督他凡相信他的将来要从死里复活这一个死里复活就可见呢，就是说他是一个盼望是一个盼望。犹太人一直就有这个盼望，已经有几百年了，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就有这个盼望。但是呢，谁是弥赛亚？弥赛亚相信弥赛亚的将来都可以复活，所以呢，问题是谁是弥赛亚当然就是说这一个犹太人的这个盼望将来复活是早就有的所以呢，这个只是相信，他们相信弥赛亚你将来就可以复活。那么谁是弥赛亚？所以呢，马大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呢，相信他的人将来都会复活。但是呢，这一个他的弟弟现在死了，他是跟复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相信耶稣是将来的身体复活，那么现在拉撒路死了，没有办法叫他复活。所以呢，他的这个信仰呢，就是说那个教义式的未来式的信仰跟现今的这个经历是脱节的，他的信仰就是说，只是一个教义式的未来式的信仰，而不是现今的这个跟现今的时代就可以来密切关联的一个信仰所以呢这是马大的问题马大因为他不相信耶稣现在就可以使拉撒路复活，所以呢，他跟耶稣的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教义式的未来式的，而不是一个现今式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信心的问题。这个是讲到他跟耶稣关系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欠缺那么这个约翰福音，他整本圣经，整本约翰福音，他讲到永生的问题，他就是讲到这个信心的两个层面，就是说什么叫做永生呢？永生就是包括将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可以复活，我们进到永生里面，是灵魂体都进到永生的里面。但是这一个永生呢，就是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跟耶稣的关系，跟天父的关系，现在就已经开始。所以呢，这个信仰呢，就是说他借助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将来复活，我们现今就要经历复活。当然这个复活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经过死里复活，因为那个是将来的复活，是普遍的，每一个都是身体都要复活。但是现今呢，就是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开始跟神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人可以经历死而复活。他要表达的就是说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个意思跟我们今天怎么挂钩呢？就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迫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亲人哪一个死了他的身体要复活，我们不是这个问题。因此呢，我们要知道今天跟我们相关的就是什么呢？婚宴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带我们进到婚宴当然在婚宴之前就是确实会要经历复活，但是我们现在关注的是这个婚宴所以呢，这个婚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我们要成为第一类的第一次被提的心腹，所以呢，我们就要进入高原的婚宴。但是呢，这个信仰是未来式的，将来式的，因为耶稣现在没来， 啊，但是呢跟我们现在相关的是，我们现在就要预备心腹啊，我们参加，我们要参加未来的这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预备。那么我们现在怎么预备呢？我们现在就要预备跟耶稣的关系。你现在跟耶稣一点关系没有，你将来进到婚宴里面干什么呢？嗯，所以呢你是旁观，你只能做旁观者。我们现在要预备，就是现在要预备跟耶稣的亲密关系，现在就要跟耶稣一同坐席。现在就是那个像那个启示录3:20啊，耶稣在我们的门外，现在就叩门啊，然后呢你愿意开门的他就要进来跟你一起坐席啊，一起坐席就是什么呢？彩排，婚姻的彩排啊。启示录3:20所讲到的啊，你与我，我与你一同坐席，就是指的婚宴的彩排。所以你现在预备心腹，就是你现在就要进行心腹的彩排啊，你现在就要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进来跟我们一起坐席，就是婚宴的彩排。你那么呢，你现在进行婚宴的彩排，你将来就可以进到婚宴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心门向耶稣打开，跟耶稣一起进行婚宴的彩排，将来耶稣就把羔羊的婚宴的门打开，让我们进到羔羊的婚宴。那么我们如果是渔舟的童女，我们现在把心门是关闭的，耶稣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只等到什么，将来有一天耶稣来了，我们就进到羔羊的婚宴。对不起，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门是关的，你灯里没有油，就是说你没有预备，你没有预备成为第一次被提的心腹，所以对不起，门是关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是一个未来式的信仰和现在式的信仰，它必须要结合起来，这个分析非常重要，这个才是健全的信仰啊。我们不能够没有那个将来式、未来式、教义式的信仰，那个是一个根基啊。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未来式的信仰，没有那个将来式的信仰，我们只有现在式的信仰，那是一个主观的信仰，那是没有根基的，那是你的主观想象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有教义式的信仰，只有未来式的信仰，那么呢我们就是个宗教人士啊，我们是一个外壳，是个空壳，你现在跟耶稣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只是将来有满脑子的教义的关系，那一些这一个信仰啊，就是属于这个马大的信仰啊。所以呢这个信仰不是神轻易的，所以约翰福音他所讲的信仰就是这个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从他的永生这个词这个概念就可以表达出来，这个永生它确实是未来式的，是将来式的，它包括身体的复活啊。这个但是永生现在就开始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永生真现在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现在式的信仰，这个才是整全的，就像两层楼的一个房子，这一个未来式的教义式的信仰它是我们的根基啊。然后呢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是两层楼才是完整的，就是这个现在式的这一个信仰啊，这个才是第二层楼。所以呢这是整全的信仰，是这两层楼它就是完成的。所以我们既不能够偏于这一个教条式的、教义式的、空头脑式的这一个信仰啊，这个教义的很正确啊，但是跟神没有关系啊，就是活不出耶稣的爱来啊，就是说这一种信仰也是也不是这个神所心目当中的啊心腹的信仰啊，心腹的信仰当然也不是另外一种，就是没有这个基础的啊，它只有个人式的，只有这个主观式的啊，这一种信仰也是不正常的啊。所以呢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当然不是很多了，就是有一种现象啊，我看到有一些姐妹啊，就是说刚信主的时候啊，非常的火热，就是啊，她一下子进到跟耶稣的那个关系，哇，马上就跟耶稣写情书啊，所以呢，让我们这些信了主很多年的大跌眼睛啊，她这么属灵呐，哇，刚信主一周就跟耶稣写情书啊，但是后来呢，我也大跌我们的眼镜，就是他掉的也非常的厉害啊，一下子你看他老我发作，那个马上原形毕露啊，所以呢，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主观式的信仰 哦，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他是主观式的心眼，他的心眼，他的那个心眼是显现的，没有根基的，不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真理的基础上的心眼，所以呢，他一下子就查到那里，那个心眼是主观式的、自我中心的，是没有根基的、幻想式的心眼啊，那就是查，那就是什么查经啊，那个查经就是从小儿子一下就跳到什么呢？就跳到了心腹，嗯，小儿子跳到心腹查经，就是什么主观式的，他就查经去了啊，所以呢，那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呢。但是那种人呢、啊、他如果是经过了玛利亚的经历，他是在犯罪的时候行刑的时候被抓了啊，然后呢遇到了耶稣啊，耶稣的赦免啊，他跟耶稣真实的相遇，他是经过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是谁，然后他被耶稣完全的接纳，哦，说他就抛弃他的过去的旧人，然后他就完全把自己啊，就是说在找到了在基督里面的新人，那么他确实很快他就成为玛利，他成为玛利亚，这个是快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震怒啊，所以呢感谢神，所以呢我们回到这里呢，就是说婚宴要开始了，这个我们一定要建立在这一个真理的教义的基础上啊，耶稣再来，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来迎娶他的心腹，要举办羔羊的婚宴，我们现在要预备，但是我们现在要预备不只是你说这个教义就行了，我们现在就要打开心门，邀请耶稣基督来跟我们一同坐席，每天都要来彩排这个羔羊的婚宴啊。所以呢，那么这样的信仰就是玛利亚的信仰，这样的信仰怎么建立呢？啊，这样的信仰的怎么建立？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建立跟耶稣的这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呢？啊，在我们的当中啊，有很多的人。啊，他的真理也很清楚，他跟耶稣也很有直接真实的关系，他也能够啊每天跟来到神的面前跟耶稣来交流啊，听到神的声音，有各种的恩赐都有，那么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玛利亚还是马大呢？那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啊，所以这是我们啊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说跟耶稣的真实的关系必须是你的那个真实的我，必须是你的那个真实的我啊，跟耶稣来面对面啊，必须是你的心啊，来跟耶稣的心来，就是来交流啊，这是这个层次的认识，这就叫做把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来一同坐席，这就是彩排啊，所以我们要进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里面，那么呢，我们要承认我们呢，就是很不愿意啊，这样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把心赤裸裸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这个是需要的。那么呢，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关系啊，这个情书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这个 YY 平台有很多的开启啊。这里面呢，我想到这个情书第三卷的96页，就是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要跟耶稣建立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就是诚实是第一个条件，诚实。是第一个条件啊，这个诚实是什么诚实呢？对自己也对别人诚实，不光是对别人诚实，还要对自己诚实啊。所以呢，这个96页，大家来看这个情书第三卷96页，这个诚实的问题啊，要诚实的对待自己和别人。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方面需要更加仔细的审查和审视。如果我不爱你们，我不会谈这个话题，因为时间不多了。但是你们在某些方面还是没有看到并承认你们的罪过，所以我宝贵的心腹，我恳求你们要再好好的查看一下。以前你为了生存向自己隐瞒了某些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太痛苦，所以你不想去回忆，但是你不需要向我，就是耶稣隐瞒实情。亲爱的，我已经知道你的罪过，我希望与你合作，卸下埋藏在你心底里内疚的重担，虽然那很痛苦，又令你不安和恐慌，没有任何一件事能阻挡我对你的爱，真的什么都不能，但是我们的关系必须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我不可能改善你不想面对的事情，为了使你完美，你必须承认真实的你，你的美丽无与伦比， 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改变我对你的看法，但是这些黑色秘密和未承认的罪过散发出内疚和羞耻的味道，这也是你疏远我的原因之一。你知道有些事由于太黑暗使得你不想面对，但是我什么都看见了。请允许我这么说，在事件发生之前我已经看见了所有的经过。没有人愿意看自己是邪恶的，所以人们都想遮掩自己邪恶的意念和行为，并寻找各种借口和编织故事掩盖真相。这里就是讲到了，就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和别人，要诚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呢，我们通常呢就像我们对这个移民我们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是报信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把我们好的一面来告诉父母。我们不想把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失败啊、惶惑啊、虚空啊、绝望啊、各种的难处去跟这个父母讲。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那么呢在耶稣的面前，在神面前就更加严重。我们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是隐藏的，把我们里面最核心的都隐藏了，然后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那么这样建立的关系都是肤浅的，特别是在神面前我们也改变不了，隐藏的东西都不能被改变，被神改变，只有敞开的东西才能够被神改变。所以呢，我们要打消顾虑，就是说我神一旦知道了我这个东西，我就不会被接纳了。你要打消这些念头。第一，神是完全知道的而且呢，我们隐藏是没有用的，在神面前只会隐藏，这个破坏就是使我们拦阻我们不能够跟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亲密无间的关系。所以呢，也拦阻神在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跟神来到神面前必须要敞开，把你最核心的敞开不仅是这里讲到是邪恶的当然就是指的就是隐形的时候被抓住了就是说它里面的很多的邪恶，但是呢其实软弱的它就是也要敞开有些人它里面非常的软弱它也要来到神面前它表面上非常的刚强，往往那些表面上非常刚强的人它里面其实是非常软弱的。所以呢，你要把你的刚强的面貌放下来，你要把你的软弱就是向神来显露有些人呢在外表的显得是很能干的他在任何人面前是能干，其实他里面呢其实是非常无能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个无能的面目要带到耶稣的面前，要敞开所以呢，不要害怕耶稣看见你是无能的、软弱的，甚至是黑暗的、邪恶的，你都不要害怕。你要知道耶稣早就知道了，只是我们想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就拦阻我们跟耶稣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诚实要建立亲密的关系。第二呢，我们要改变，你必须要诚实。你把它隐藏起来了，那神就不能来做工他不能够改善你不想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里面要被改变我们的这个我要被改变要从这个老我的这核心的老我要转变成基督里的新我这个就是必须要诚实，是第一个条件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非常阿们，就是诚实，非常阿们诚实，就是因为诚实，我们其实不愿意诚实，是因为我们害怕被定罪害怕羞耻感困住我们就像我们这是一般的心理的，这就是天然人就是犯了罪之后的天然人，他就有这个性情。尤其是从亚当就开始了，亚当他犯罪之后就开始躲起来了嘛，所以他第一个开始就是躲所以他是害怕被定罪。第二个呢，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裙子，这是他遮掩他的羞耻。所以人类从第一个始祖开始，就把犯罪之后呢，就把这个害怕被定罪，然后呢害怕羞耻这个呢就已经就进来了，所以呢就一代一代的传。所以我们全人类都有这个性情但是呢，在我们自己成长经历当中的不同呢，也会在加深这种定罪感和羞耻感有一些成长环境好一些的，就是接纳父母对他的接纳条件比较好一些的， 那他就是那可能就遗传，只是遗传一些啊，从亚当而遗传下来的，当然一代一代的祖先也传给我们了，啊，传给我们了，那这个还是有，但是我成长经历当中呢，就没有再去强化这一个定罪感和羞耻感。啊，有一些呢可能成长环境接纳度好一些，所以他的那个定罪感和羞耻感就好一些，他对神对人呢就容易诚实。那有一些呢他的成长环境当中呢那种伤害拒绝伤害呢就更多一些，父母啊老师啊他成长环境当中各种权柄呢 啊对他的接纳度啊可能就差一些，那这就相当于把亚当那个啊，被害怕被定罪，害怕那种羞耻感呢，就更加强化了。这就看到了我们之间的有一些差异，但是呢，又有从人类整个有一个共同点。所以呢，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就说到这一点了，就是光来到世界，啊，你们不愿意来救光，啊，因为害怕你们的罪呢，就是你们的黑暗呢被显明，就是被显明出来，所以你们就愿意呢逃避光。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人的天性，我们人里面的天然人的被罪，从亚当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天性，就是不愿意救光，就是要远离光啊，逃避光，然后呢就是天然的反应，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们头脑的，我们头脑当中这都知道，哇，神啊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纳我们啊，你不用担心，你实际上呢你神早就知道，你比你知道的还多，你在那里跟向神隐藏有啥用呢？况且你隐藏了，你那一块也没法改变，神也他有时又是一个很尊重我们的，他有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你不跟他敞开他就不跟你做，所以你永远包着吧。你永远就在那里没有办法成长了，所以这个头脑都知道，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灵人他不配合，他不相信这一点，所以呢要这个就又牵涉到了我所说的，就是从头脑到心脑到灵的问题，就是那个心没有预备啊，这个心呢、啊、和灵呢、啊、他这个就是不能接受你的啊，你外面说的天花乱坠他里面就不接受，他里面就是个小孩子，他里面只认那个死理儿，他就认为不可相信啊，不能，我不能啊，我不相信任何人，我不能相信神，我不能把我自己暴露在他面前，赤裸敞开在他面前，那他一定瞧不起我，他一定会要怎么对我怎么样，所以呢这个你其实要做很多的内部更新的工作啊，让你的心和你的灵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当然我们头脑是可以帮助他的，头脑呢就相当于一个外面的成人，我们是可以来帮助他，来辅导他啊，甚至来劝说他啊，各种都可以啊，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外面的这个头脑的这个所代表的外面的人呢，就像一个成年人，就像一个老师，那他懂很多，他脑袋装了很多的啊真理上的知识上的真理啊，这个是很好的啊，这个就像刚周牧师讲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些客观真理，没有客观真理纯主观的话，你就很容易摇晃，你没有根基的，你就很容易走偏，因为你不知道你走的正确的路上没有，这个是跟我就像铁轨一样啊，这个外面的知识像铁轨，它让你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里面的那个心呢和灵呢，它相当于动力啊，你有铁轨吧还得要有动力，你得通电或者你得烧煤啊，你没有动力，你把火车放在铁轨上，那你就只能用人推了，所以用人来推火车，那你想多难呢？所以这就为什么你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有了铁轨还得要有动力，那心和灵呢就是产生动力的地方，心呢是产生爱的动力，灵呢是产生信心的动力啊，当然那个铁轨呢是导引到正确的方向，它产生盼望的动力，所以信望爱啊，有三个脑来承担啊，头脑呢来承担那个盼望啊，盼望的动力啊，心呢是承担爱的动力啊，这个灵呢是承担信心的动力啊，一个人的灵很弱他信心肯定很弱，一个人的心很关闭他一定爱没办法体会啊，一个人头脑他脑是不清晰呢，他里面的盼望的那一块就不强 啊，这就是他的啊真理性不强，所以人的灵魂体啊全然的投入，全然的来爱主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耶稣说的啊，为什么大诫命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他为什么讲到四个部分呢？因为是有四个部分呢，头脑一个部分，心一个部分啊，灵一个部分，再加上身体的部分，这不就全人了吗？他叫你全人投入啊，你爱神要全然全人投入，或者是你拥抱一个真理要全人拥抱啊，只是某一部分拥抱呢，你就会发现残缺不全啊，那你这里头就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了。这里头啊既有破碎，破碎就是要把己去掉，然后又有意志释放，意志释放要把心弄得健康，灵要把它打开啊，头脑要把它要开启智慧，然后身体还要得医治，所以人要全人全身全心呢、啊、全部恢复健康。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就像个电脑一样，他不仅要你每天跟他输入信息，但是这个电脑的硬件很弱，硬件很老很旧啊，这个硬件是啊奔三的奔五的还、啊、是奔腾级的那种电脑，你用现在的 YY 呀、啊、又用什么那个啊这个微信啊 QQ 啊都往里加，他加不上去，因为电脑的硬件太弱。那硬件就是我所说的三脑，或者是人的全部分啊，心啊就是土壤心田啊，这一些你这个硬件没有预备好也不行的。所以有的时候意志释放啊啊那个破碎啊，这些是帮助我们把硬件预备好，把我们人预备好，然后这些真理进来，就像我们电脑硬件要配合要适配啊，你对软件都是新的，就是我们领受的信息啊都是新开启的，都是教导的非常新的真理。但是我们的皮带是旧的，就是说啊酒是新的，但是皮带是旧的。皮带呢就相当于电脑的硬件啊，而这个酒呢就相当于我们心领受的真理启示教导。那你真理启示教导相当于一个软件，很美的软件，很好的最新的信息，但是装的一台旧电脑去，那你想这个电脑能运转好吗？它没办法运转好。所以这个旧电脑也是要更新的，就是这个刚才周牧师讲的老我变成新我，老我里面它实际上是个天然我，就是天然的心啊，还很多的伤害，很多的那种破损，很多的污秽，很多的扭曲的一心，你怎么能够把这好酒装进来呢？那个皮带都是破的，皮带都是污染的，那怎么能装新酒呢？所以他无论是用什么比方，是皮带和酒的比方，还是电脑硬件和软件的比方，因为耶稣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所以他如果有电脑的话，他可能会用电脑来比喻，他就不用皮带和酒了。所以呢他这个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整个人不正常啊，这个硬件不正常。因为罪啊它不仅仅啊不仅仅加给我们罪性，就是那个以己为中心的罪性，同时也损坏了我们的灵魂体。罪啊它有两个副作用，它第一呢把以己为中心加给我们了，这是分别善恶树加的。所以呢同时呢又损坏了我们人，把我们的灵魂体弄得残缺不全，同时又被污染了，所以你再去领受新信息啊领受不来。所以为什么要重生？重生的那个新我呢要取代这个被损坏的电脑硬件，相当于一个 upgrade 就是 renew 或者是 up 就是 upgrade 就是要把它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新的硬件要配上来。所以呢这个工作其实也是要做的。这是救恩的两部分，一个是除掉那个以己为中心的罪性，同时又要修复我们灵魂体的损坏。所以呢因为罪也是产生了这两方面的副作用，那救恩呢也要恢复这两方面啊，既要把罪啊以己为中心转变为以神为中心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很长时间讲到的破碎啊下宝座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的。那另外一块呢是讲到医治和修复的，这个是救恩的另外一面，他要把我们神造我们的灵魂体啊用新我来修复，来取代那原来的天然的被损坏的被玷污的灵魂体，他才可以领受这种新的开启，新的种子才能结实百倍啊，这就是那个土壤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那很感恩的就是昨天我们那个啊月祷会，我觉得一区的陈哥啊他特别讲到了，因为他为那个讲台祷告嘛，就是那个蒙福的人生，因为我们这一年多一直在讲 啊，登山宝训啊。那昨天晚上我在那里，因为他让大家都安静呐、安静在那里，我也安静了大概一分多钟，我就感觉有一点开启，就这个八福，它这个是整个的这一个啊登山宝训的提纲挈领的一个概括。其实后面讲到的这所有论什么东西，都是领受八福的条件。所以而且呢，这个登山宝训呢，我们再从新的眼光再来看，就跟我们平台实际上是一致的。它其实也是在呼召三类得胜者，它八福当中其实是一类得胜、二类得胜、三类得胜的。它其实也是预备心腹的。哇，我过去总以为讲台跟我们 YY 平台可能是两啊，是好像不太相关的。我现在才明白，其实我们讲台讲蒙福人生啊，跟我们 YY 预备心腹、预备三类得胜者啊，它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感谢神透过周牧师把这个三类得胜者开启之后，来八福来一对应。哦，八福他也在讲，其实也在讲三类得胜。他其实第一福就是虚心的福，虚心其实就是谦卑，其实就是贫穷，就是那个玛利亚行淫被抓的经历。其实玛利亚行淫被抓，就是一下子把你的贫穷，把你的那个 无以复加的贫穷，那种属灵的破产一下揭露出来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是贫穷，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他就哀痛，因为他一揭露他的短板嘛，一揭露他的黑暗，他就很痛苦。每个人都会这样的，他会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呢，神就说他必得安慰，当然他必须要到神面前来，他就必得安慰。然后呢，他就产生温柔。温柔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谦卑了，因为人受到打击了嘛，人一下揭露了嘛，他一下就领受了神的那个赦免了，他就不自义了，不骄傲了，他就怎么样啊，变得很温柔。温柔的意思就是很谦卑，他就怎么样啊，他必承受地土。那温柔的时候他就开始饥渴慕义了，那就玛利亚在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讲道，他就饥渴慕义了啊！他玛利亚是要经过这一步一步来的，他才会啊愿意来等候神，愿意来靠近神，愿意就光了，他就不是那种害怕了，他饥渴慕义了，他就必得饱足了。然后呢，他啊得了饱足呢，他就产生果子了，他就爱人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就不仅仅是自己得到了，他自己就可以往外释放爱了，他就开始连续别人了，他就不定罪别人了，不论断别人了，不觉得自己骄傲也不比别人好了，他就没有这个了，他就没这种自义了，他就连续别人了。所以呢，他就必蒙连续。然后清心的人有福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个心腹来了，你看他就开始预备成一个心腹了，他好清新呐、啊，就是只眼睛只有耶稣啊，他心中只爱耶稣啊，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他就变得，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就开始来向外了，爱就向外了，他就变成祭司了，祭司就来开始来祝福别人了，就开始服侍别人了，最后为义受逼迫呢，就是奉献了，他全然倾倒他的生命，他可以为神摆上一切，他就可以达到一个全然奉献。那我不就跟那个玛利亚的三重经历不也就差不多吗？所以其实那个八福我就发现，哇，也是，其实登山宝训的三章，其实主耶稣就是在讲怎么成为三类得胜者，而且怎么成为预备好的心腹，怎么成为那个神的呼召的祭司。好，感谢神，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我刚才在我开麦之前呢，我发了一个啊、我昨天做的这个读经的作业的一个信息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我想回应啊、周牧师刚才所讲的这个，就是啊、我没有记下那个原话怎么说哈、啊，就是这个远景性的信仰和当下现实的信仰之间的关系，就是关于马大他们的信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现实，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把这两个信仰来割裂开。啊，有时候呢，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只是看到远景性的信仰，那么在当下却活不出来，或者有时候我们就相反。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啊、在关心到这个远景性信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将来进天国的事情。那么当下我们的现实信仰，就是我现在就能够活在天国这样的这个一个概念啊、那么将来进天国的事情呢，有一个人有个比喻，他就说，那又不像我们像刚才孙牧师讲了很多电脑的比喻哈。因为我自己也是搞电脑，所以就有一点感受，就说进天国这件事情呢，它没有一个像我们的 Windows 开机啊，或者是你要 update 一个什么东西，像一个进度条，就是你现在已经 80% 了，再稍等啊， 90%， 再等一会儿，你就有资格了，你就可以到百分之百就可以进天国。没有这个进度条，那么谁知道将来如何啊？这是关于远景性。那么关于现在呢，现实就是我如何能够活出来。那么关于远景性的信仰呢，我觉得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耶稣，他对为小孩子祝福，他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远景性信仰，就是要有一个小孩子这样一个单纯，就是要有一个单纯的相信啊，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再来，这是我们一个单纯。那么对于现在如何活在天国里，有一个方面我想分享，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彩排啊，经常的去啊了解领受神的心意，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么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把那个读经的作业交上写上来呢？就是我在看这个除酵节，出埃及记第13章，神颁布这个除酵节的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除酵节它是和逾越节是相连的。那么犹太人他们经常这个要过节啊，一年有七个大节，他们这过节的过程其实就是像我们啊新约基督徒，我们受洗啊，我们每个月领受一次圣餐呐、啊，这些通过这些仪式，让我们能够在当下能够重新 review， 重新回顾我们的信仰，重新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啊，他就是进行彩排，就是盼望我们的新郎再来。那么你看到在犹太人他们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就像我们在新约啊，主耶稣基督他说最后的晚餐里面，他讲说，今天我喝了这杯酒，我就不再喝。他意思就是说，那就是他们在这个犹太人的晚餐当中，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喝第一杯酒祝祷，就是预表这个晚宴开始。那么之后呢，就开始吃这个用青菜浸过盐水的这样的一个一道菜，来表示他们在埃及受苦，然后开始吃无酵饼，然后呢讲逾越节的故事，这都是在 review 神当时跟他们所立的约。到第二杯酒的时候呢，就象征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来救赎我们。然后之后呢，他们祝福无酵饼，开始和这个苦菜一块吃，也是预表他们在埃及的受苦。然后呢，等到吃完饭以后，他们要喝第三杯酒，这就像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和他的门徒一起说的那句话，说我就喝这一杯以后，我不再喝。那么这杯酒呢，就预表着就像以利亚之杯，就是邀请弥赛亚再来，等候弥赛亚再来。然后到第四杯酒，就是整个这个逾越节晚餐结束的时候呢，他们是喝第四杯酒，祝福说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是这是他们美好的盼望。对于我们新约信徒来说呢，就是预表的时候我们等候到主耶稣基督来迎娶我们的日子啊，这就是第四杯酒，那么也是我们将来在天国和主耶稣基督要喝的那个结婚之酒。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的来回顾，来在读经和灵修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经常的去和主耶稣基督进行彩排，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和神将来在天上如何能够过这样的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我们当下的这个现实信仰可以经常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啊。当然我也不否定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就是说例如说在这个经文上或者在教会的教导上，都是可以教我们如何在当下来活出这个现实的信仰。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现实当中能够过这个在地若天的生活，通过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彩排，我们和耶稣基督啊相约在永恒。所以感谢主啊，我就分享这么多，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对，感谢神。那个我今天非常的里边非常的有一些感恩的心啊，就是看到我们的神真是蛮有恩典怜悯，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啊。常言今天检查做了肠镜胃镜啊，检查的结果真的超出我们的所想，他的肠子非常好，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然后只有是说有一点肺炎，我想这就不是什么疾病了，都是很正常的了。所以说今天也是我人生当中的真的又一个小站啊，跟主的一个经历啊，因为在这几个月当中啊， 所经历的事情啊，常验九十斤，最后来到两个月掉了十斤，变成八十斤啊，说我们经历这几个月的这种痛苦啊，特别是我看到我自己啊，在这段时间里所给常验带来的伤害，还是我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通过这一段的时间到今天截止，真的看到神，真的我就是很惭愧，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还今天留我们这口气息啊。真的只能说我多更加多，我们夫妻更加多想的是神为什么兴起这样的环境啊，在年底啊，借着 YY 的带领啊，借着月第一个主日第一个 YY 晨祷的信息啊，所以说呢真的看到神的手还在我们身上，没有撇下我们。那呢，我更多的思想就是说，病好了我们还会再有病。我这回竟跟医院去了很多次啊，这个看到医院这个光景是我以前真的没有看过也没有想到的啊。但是呢，我们确实我们的病好了，还不知道哪天还会有什么病啊。但是我们今天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主要对我们说什么，这个是我真正要反思的。假如我今天没有这样一个醒悟，那是很可惜的啊。那呢，我们最起码知道一点啊，就是神爱我，他兴起这个环境让我唤醒啊，让我真的能进到他这个现在教会所带领的神，在这个给我们所在基安教会啊，要带我们进到这个得胜的行列里，他没有撇下我，唤醒我啊。但是呢，说一句心里话，神这么大的恩典，但是自己里真实的有多大的能力呢？这个是真得呼求圣灵来光照，看到自己的罪啊，知道自己真实的软弱的一面。像刚才牧者所分享的，要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真实的俩字我刚才听了啊，我确实很多的时候要好好在这两个字上有一些反思。主啊，我要成了真实的人啊。假如要不真实，一切啊神都没法在我们身上动工啊。所以我今天呢就跟也是真的感谢家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在这一刻啊，真的我们当时很多看到常燕的身体的光景啊，确实都是里边有时候也胡思乱想啊，但是呢很小的细心啊，还愿意依靠神转向神啊，也借着牧者和家人的陪伴这个时候真的有家人陪伴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这个就里边有依靠啊。也随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啊，那个他下一步呢，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下回可能他还要检查一下妇科什么的，在我们他在会慢慢的恢复。我想最终就是我们的灵里要尽快的恢复过来。当我们灵里啊有能力了，我们的身体就跟着能强壮起来。假如我们的灵里没有能力，那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一天比一天衰败啊。这是我们确实要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看见。那我们现在灵里怎么来有能力？那我想就是每一天我们在神给我们安排的彩排当中，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啊，怎么是啊能让神，是因为神知道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啊，怎么能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啊，不要错过每一次彩排的机会啊。所以我也为向神献上感谢，神真的有怜悯， 我也向我们的家人啊，向你们来说一声感谢，谢谢啊，你们的陪伴啊，彼此的搀拉啊，我也求神怜悯我，唤醒我，让我能进到他的这个心意里边，走在他的心意里啊，在今后的每一天里，求神格外的有恩典，让他的手来带领我啊，跟随他的脚步啊，我心里跟神有我真心的祷告，但是神最知道我的本相，我相信他的手会引导我们走这条得胜的路。好，我今天就回应这些。
好啊，为长彦师母感谢主啊，我相信神的工作啊正在刘牧师夫妇的身上啊，美好的事正在展开啊，神也是特别的怜悯恩待我哈、啊、就是啊，今天讲到说这个远景的真理怎么能够成为就这个现实的这个经历哈、啊，或者是这个意思吧，我想其中有一个层面就是神的国界的内在生活降临，就是当我们在内在生活里面真的摸到神，摸到主，他自己来向我们亲自来彰显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就是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就是神把玛利亚的那一份赐给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做成的，但是神他就是做成了，就是开始这样做了，我开始进入到玛利亚的经历。那么神，因为我们以前荒废了很多的年日，所以神现在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来带领我，使我的心，使我的灵在主的里面跟他的情感的世界有一个很奇妙的融合，就是在有很多的经，有一些的经历吧，就是在很加速的，因为这个时间不多了就是加速的在进展。那我今天要特别回应一点呢，讲一件事呢就是就是周牧师刚才分享的呢正是我昨天晚上的经历所以我要特别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在96页的这个讲到诚实的话题昨天晚上呢我自己呢是读到这里，因为最近呢这几本就是克莱尔的这几本书我是在反复的读。那么我为什么反复读呢？因为神现在借着这个呢在跟我讲话，我也在这个里面呢跟神讲话，我们在这个情书里面相遇，我自己跟主耶稣在情书里面相遇这里面的很多话呢就开始成为我的实际也有很多的开启，就是成为我自己的跟神的一个花园那我昨天在读到这个96页的时候呢我就不重读了，周牧师已经读过了。那我就是读到这些隐情啊、罪过啊，对第二段哈，卸下埋在你心里的内疚重担，虽然很痛苦，令你不安和惊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了。我觉得圣灵要我停下来，停下来呢，他就带我进到一个经历，就是我20多年前的一个经历。那么那个经历当然是一个不好的经历，不愉快的、不舒服的、罪恶感的、罪疚感的、不好的这个经历。那这个经历我在意志释放里面已经在一定层面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它会浮起来，但是我就把它甩出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一直释放过了那昨天圣灵带领我进到这个经历里面呢我在想到我突然想到我因为人都不喜欢在不愉快的经历里面停留嘛但是现在我学习对圣灵敏锐能够随时的顺服他的带领我想我前几天刚刚讲到说主啊，我里面还有什么爱的拦阻，我要把它除去，我要整个的心，我所有的过去，我所有的今天，我每一个领域全部都是爱你的，完全都是都是被洗净的哈不要有爱的拦阻就是。这是我前几天的一个祷告，所以呢，停在这里的时候呢，既然那件事情那个时期浮现出来，我的里面就发现还是很不舒服，还是很痛苦。我盼望我没有那个经历，所以我突然感受到这个经历对主耶稣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他已经为我解决了，而且他看我都是秀美，因为他对他没有问题，但是完全的爱他还是有问题，因为我的里面对他的爱还有一些躲藏，有些羞耻，觉得我不是那么圣洁的心腹，不是那么全然圣洁的，那么过去的经历还是有拦阻，所以我就进到这个里面，我就邀请耶稣进来我就 当然当时有很多的情绪啊，我自己因为很晚了，我一个人很多情绪，主耶稣就开始来医治我啊，他就来开始来医治我的经历，开始来洁净我，开始来释放我，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祷告啊，一直释放祷告。那我在灵里面呢，我就是感受到耶稣已经进到我这个经历，而且把这个经历从我的里面完全的挪去，以及连根就是拔除了这个经历对我后来一些自我认定、自我看法啊、就是自我的这个怎么价不是价值观，就是自我形象啊、的影响都从我的里面拔出来，而且是比甚至是比啊、就是我曾经被就是外面做的医治释放还要深，因为圣灵他亲自在我的里面灵里面啊、做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体会到就是说啊、主耶稣他要我们的这一面对他没有羞耻感。啊，所以要来洁净我自己的里面啊，那么做了这个任何的仇敌的辖制，实际这个事情在灵界里面一做一释放的时候已经解决了，但是仇敌还是有辖制，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的释放和解决，所以主呢要来洁净他的心腹，他现在来洁净我，所以呢他就来做一个很深的，我很意想不到，我昨天只是想跟他有些爱的关系，我就是睡觉，但是他做了。以后呢就是我睁开眼睛以后啊，我就接着看到下面说没有一件事能拦阻我对你的爱啊，就是接着往下每一句话啊，他就是跟我讲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哈、啊、所以就是说就是这一个经历吧，我为什么回应，所以今天中午是提到这个我就很吃惊，因为这是我昨天个人的一个很深的一个经历，我想这个也是神在我里面制作，让我更多的真实的，甚至以前我以为已经解决或者以为忘记的，但是如果神觉得程度还不够，他还要来做，然后做完以后呢主就把雅各书一章的这个经文又赐给我因为最近也是在学雅各书，但是时间还没学到那里，就是王正坐席的时候啊，那这一段时间我天天都在跟主一起来坐席，一起在他爱的宴席里，每一天跟他在他的爱的宴席里，但是当昨天又有一个释放以后啊，王正坐席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的纳达香膏发出的香味就不同了，这个纳达香膏发出香味，最近我不讲那些经历哈，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当神呢在心腹的里面除去一项的斑点或者是瑕疵的时候，它里面的纳达香味又不同了，它里面能够愿意全然的面对主，完全的这个爱，没有任何羞耻隐藏，就一层一层就是一个程度更深的这个纳达香膏和这个就发出香味哈、啊、就发出香味好，那么良人在我们的怀中，良人在我的里面，它的这个墨药和凤仙花也发出它的香味啊，这个很奇妙的经历啊，我想以后再多分享吧，就是所以我们个人的经历，虽然觉得神在带我们每一个人走一条路，但是你看居然跟晨祷平台的是那么样的同步和吻合，所以神喜悦我们的平台要在这里兴起很多的玛利亚，兴起很多的心腹第一而且是第三类的得胜者，因为神的心向我们迫切，所以即使不是我们主动去追求我要医治我要怎么样，神他的灵就亲自会带我们走过这些经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中间，我就像一个血漏的妇人，是神他经过我的身边，他要抓住我，但是我也抓住了他，如果我没有抓住他，可能我还是在这个状况里面在徘徊。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资深的马大哈，就是一直在这个里面，但是神很强有力的抓住我，那么我们就是回应也抓住他的手，那么就像一个血漏的妇人一样，所以抓住，实际神他自己早就想留下了，他早就想留下，但是他要我们来拥抱他，欢迎他留下来，那他在我们生命中做一日千里的工作，就是要耶稣成为我唯一的热情，他现在也是我们唯一的热情，所以这一个是神要在我们平台上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做成的，我觉得我能够看到新郎这份迫切的爱，这份细腻的爱，这份个别的爱，他要向我们来显示出来，每一个人都要进到这一份里面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好，那我感受到整个好像要唱这首歌《陶城》。